所有的母亲致敬，让你们今天有一个很快乐的日子。也许你们非常的有福分，你们的儿女还在你们的身边，也许你们的儿女不在身边的都是一样。然而我们更想念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想到他们也许在家乡，也许已经不能够再见他们，总是神的爱、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想到母亲节，我们就首先想到母亲节究竟有多久了。母亲节到现在是100年了，刚好是今年是刚好是100年了。那我们想到母亲节，就会问，究竟是在家里面父亲比较难做，还是母亲比较难做？你到书店里面去看看啊，到书店里面去看看，是母亲的书比较多呢，还是父亲的书比较多？母亲的书比较多，是不是啊？母亲的书比较多表示什么？是说母亲比较难做呢，或者是母亲比较重要，或者是妈妈比较笨了不会做？啊，不过有一句话这么说啊，英文有一句话啊，说 "It's not easy being a mother. If it were easy, fathers would do it." 就是说，做母亲很不容易啊。要是容易的话呢，爸爸已经做了。我们就想到母亲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自己都领受了父母亲给我们的恩典，尤其是母亲，他们献上的很多，所以我们就想到母亲献上究竟有多少。在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一个数字啊，母亲在美国的母亲啊，平均要工作一个礼拜工作多少小时呢？92小时啊，母亲要工作92小时。所以如果是算薪水的话啊，应当是差不多接近一年14万块钱，14万的薪水。母亲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做这么多，因为他们一毛钱也没有拿到。母亲尤其是目前在各位在美国受了很多的教育，那你们会觉得说，我就是做了母亲，我就要把工作辞掉，非常的可惜啊，这是必然的。可能有每个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在1969年，69年就是40年前了，那时候的总统是詹森啊，林登·江森，他刚好要退下来了，69年1月就要退下来了，因为明年一月也是新的总统要上任了，所以差40年前。那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啊。他是26岁，对，26岁。他在白宫做实习员，他是总统的特别助理，也就是说帮助总统整理一些资料，准备在他退休之后，可以把他的所有的资料呢整理出来，写成一本回忆录。所以在69年1月的时候，詹森总统就问这位女孩子说，你要不要跟我到德州我的农庄里面去继续做这个工作，把我的回忆录呢写出来。26岁的女孩子说，我不做。为什么？我要回到哈佛去教书。26岁已经从哈佛得到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要请她去教书，所以她说我不做，我还是要回到哈佛去教书。那这个女孩子是纽约的人，住在纽约市 Brooklyn 的人。一直到1月20号，新的总统要上任了，总统还在问他，你要不要？他说我不，我要去哈佛教书。你要叫我做的话呢，可以，我只有礼拜六，礼拜五晚上我到你那儿去，然后礼拜天我就回到学校来，我能够这样做。假期也许可以，我就去帮你的忙啊，我就把你的这个回忆录就写下来。总统说不行，你这个工作一定要全时间来做才可以。他说那你全时间就是找另外找人了，我不做。到了1月19号，第二天新的总统就要上任了，但是总统才走过他说 OK part time， 好了，你要做一部分的时间呢，周末来替我做，可以，你就过来。所以他就回到哈佛去教书，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五 就到德州的农庄，然后礼拜天再回到学校里面去。这样做做了四年，终于在前面三年就把詹森总统的回忆录第一部分写出来了。那是69年呢，到了72年了。72年有一次，詹森总统最大的在任当中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设立了，就是签署了一个民权法案。民权法案，民权法案其实受益最多的就是黑人，跟像我们这样的这种不是白种人受益最多。所以在一次的典礼里面，把这个民权法案呢放到詹森总统的那个图书馆里面去，詹森总统就很感慨，跟这个他的特别助理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究竟我在这国家里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大概就是这个民权法案。那这民权法案最得意的人就是黑人，所以我就想到在历史上有什么人跟我是类似的，那就是林肯了，就是林肯。所以他就去看林肯的书，林肯 的传记，他看了两次三次了，还不能够把林肯他一生的贡献很明确的放在他的脑筋里面，所以他就非常感慨，林肯这样一个伟大的总统，他一生 的结果都不能够让我这样很明确的放在我的脑筋里面了，我一生做了这些工作究竟有什么用，我也许还不如在我家中退休之后好好的跟我的儿女啊，跟我的孙儿女啊一起来享受更好。因为詹森总统在退休之后他没有什么很多的工作，他眼睛所注意看的就是多少人纪念他，所以他每天就是去看看他的农庄，去看说今天要做什么工作，去安排那些工作，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他还要叫他的部下记记一件事情，告诉他的今天收了多少个鸡蛋啊，然后他还问说今天到这图书馆来看你多少人啊，到这个纪念馆了，詹森纪念馆来看你有多少人，然后呢你要去查一查看今天到甘乃迪纪念馆去看你有多少人，要比较看看，非常痛苦。他说也许我还不如跟我的孩子在一起。那这句话就一直放在这个特别的助理的脑筋里面。所以当这件事情过了几个月，詹森总统就去世了，所以他的回忆录就到此为止了，没有再写下去。又过了三年，这个女孩子就结婚了，那是75年了，结婚了。结婚之后她又去继续教书了，然后不久就有一个孩子了，那又过了不久呢15个月又有第二个孩子。当她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两个儿子连续这样接下来，她就想到我究竟要做什么，我是继续教书呢，我是或者我会想到您詹森总统所讲的那句话，我回家照顾我的孩子。他那时候已经在哈佛已经教了将近10年了，他觉得说我就把我的工作停下来，把哈佛的大学的教员呢就辞掉了，教授位置辞掉了，回到家里面去。所以他就不能够再教书，也不能够再写书。他第一本书写了之后，那是76年写的，出版了，他就停下来，因为回到家里面去工作了，去看孩子了。可是他还在家里面继续一边看书一边看孩子，就是这样做了。为了写第二本书他用了10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可是他一点后悔都没有。因为他所记得的，他在后来写的一本书里面，他的一本书但不是他写的书，是把很多人他们的话收集起来，这些话是什么，是他们从别人听来的，他们叫做 right word， 就是最合适的话。那这位教授他最合适的话就是詹森总统告诉他这句话，我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想到做母亲实在是有很大的贡献，我们自己都领受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哈娜，哈娜大家很熟悉，尤其是在目前你若是有10岁上下的孩子的话，你大概很熟悉迪士尼乐园有一套影集叫做 Hannah Montana。 我不晓得在座我们的 弟兄姐妹，你的孩子若是十岁的上下的话呢，你是不是看过这部影集里面的 Hannah Montana？ 尤其是这部影集最近出了一件事情啊，一件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女主角就是一个叫做 Miley 啊，叫做 Miley Cyrus， 一个15岁的孩子，一个女生，她非常出色，她唱歌表演都非常好，甚至到各处去演出，100块钱一张票，都有人愿意去买。女孩子啊，男孩子都愿意去看看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唱的，那么出色。那最近有一本杂志叫做 Vanity， 也许各位也看过，几张照相，照出的照片呢太曝光了啊，所以引起了很多的家长啊，甚至电视上都报道这件事情。我们就想到，今天很多人在想到哈娜的时候，是想到一个很纯洁的啊，非常圣洁的一个影像。可是我们都想到，在电影里面的这个 Hannah 并不是那么样子，因为这个影集里面的这个女孩子，她白天是中学生，晚上她就去在这个娱乐厅里面呢，在那边唱歌，在那边跳舞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看 Hannah 的时候，我们究竟要看什么？我们首先知道 Hannah 是什么意思。Hannah 是什么意思呢？ Hannah 是希伯来文，他的拉丁文或者希腊文是叫做 Anna， 所以若是 Anna 跟 Hannah， 其实是两个是相同的，因为所不同的就是在前后加上两个 H， 前面加一个 H， 后面加一个 H 呢，就变成 Hannah 了，变成 Hannah。 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想你若是听到一个人的名字你总是想到他有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Hannah 的意思是恩典，恩典。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哈娜是在第二章，我们就要稍微回到哈娜是什么样的一位母亲，我们就要回到前面第一章去看。她的丈夫叫做以利加拿，以利加拿他非常爱哈娜，非常爱她，只是哈娜没有生孩子，所以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不生孩子怎么办，那就叫丈夫呢再娶一个老婆叫做妾再娶一个妾。那这个妾的名字叫做比尼娜，比尼娜，比尼娜的意思是什么是叫做珊瑚，就是海里面那个珊瑚，很漂亮的那个珊瑚。所以我想你若是记不得比尼娜，你就记得珊瑚好了你若是觉得哈娜很难念呢，你就记得是恩典就好了那我们就说恩典跟珊瑚两个夫人，两个女人在这个家庭里面。珊瑚会生孩子，那既然生孩子就知道说将来这个家是我的了，家是我的儿女来继承的了不是恩典的有什么用。所以他就虽然他的地位比恩典的差一点了，他就能够用言语来讽刺恩典来激怒恩典。那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恩典大发雷霆，让他呢发怨言，让他抱怨神。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吗？所有的抱怨，所有的大发雷霆，都是同样的效果，自己伤害自己。因为你在发雷霆，你在抱怨言呢，对方都不晓得，也一点不受伤害。他看到我们大发脾气骂上帝了，骂人了，怎么样子啊？他说很好，你继续骂因为伤害的是你自己。那这个家庭丈夫两个妻子每年都要走路到会幕那边去献祭，献祭完了以后就把这些祭肉，那是平安祭啊，平安祭的祭肉是可以分给家人吃的，就把这个祭物呢把这个祭肉分给孩子吃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吃。他分的时候就把最好的分给恩典，可是恩典拿到了这个祭物，他一点都不高兴，因为他看到三福一直在用言语来讽刺他， 他就觉得很难过，他就拿了这个祭物，到了这个祭肉就到会幕的旁边要吃了，他是吃不下去。这个丈夫看见了，就过来安慰他，说：“哎呀，你想想看吧，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更好吗？啊，很会讲话的啊，有我不是比十个孩子更好吗？啊，可是做妻子还是不高兴，所以他就勉勉强强把这个祭肉吃了，然后他就回到会幕那边去祷告。他的祷告就是很简单，三件事情。他向神求，说：神啊，你眷顾我，你看顾我的苦情，你顾垂念我的苦情，我心里真是很愁苦，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你不要忘记我。第三件事情，你给我生一个儿子。求三件事情，然后给神一个应许，我若是生了这个儿子呢，这个儿子就是完全归你的，他一生不剃头发，不喝酒啊。这是我们在民数记所看到的，叫做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人就是一辈子不喝酒，不吃葡萄所做的东西，然后不剃头发。所以你也许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些犹太人他们头发是留得长长的啊。那这个都是从以前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犹太人有这个习惯，他们若是立了这个愿的话，就是一辈子不理头发，不喝酒。他就这么立了这个愿呢。祭司以利在旁边看到他的祷告，就给他祝福，说：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祭司就向他这恩典说：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所求他的。那恩典听到这句话就很高兴了，他就回去了，把他的饭吃完了，然后他们就回家去。过了一年，果然恩典就生了一个儿子，恩典就把这个儿子命名，不是父亲命名，是妈妈来命名，母亲来为这个孩子命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念过撒母耳的，我们今天也读撒母耳记上，是不是？撒母耳记是什么意思？撒母耳就是神听到了，神听到了，神听到我的祷告，给我这个，所以他就把这个儿子呢叫做神听到了。其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是他的名，神听到了，或者是说神是他的名。那在这之后3年的时间，每天恩典就照顾神听到了，就照顾神的名，一直到3岁断了奶，他才把这个神听到了，把神的名呢带到会幕那边，告诉这位祭司说：4年前呢，那个在这边祷告的人就是我。我今天，我那时候当时是祈求这个孩子，耶和华将我所求的给我了，所以我要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位夫人，她在她的话里面一再的提起耶和华这位神，因为她心里面所想的不是想到我这个儿子，而是想到说神，神听我的，我愿意把这个儿子给他，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带了祭物去的，献给神，然后把这个儿子献给神，把这个儿子，把这个神的名，把这个神听到了，放在会幕那边，跟随着以利，然后就回家去了。我们想想看，我们到这个地方想想看，你是这位妈妈，你是恩典，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啊，等了多年的儿子啊，你忍受了多少痛苦才生了这个儿子，你向神求了，神听了，给你了，然后你说我照顾他3年了，断奶了，然后我把他送到会幕那边。你想第一个问题，3岁的撒母耳会不会哭啊？ 妈妈要走了会不会哭啊？你现在看吗？你的儿子三岁的时候，你说哎，你在阿姨家等一下好不好，他会不会哭啊？恩典是不是能够硬下心说好吧，我就把它放下来。第二个，这个儿子留在这边有什么用呢？才三岁啊，什么事情也不会做，是不是啊？而且以利这个祭司，我们从第二章从第三章就知道了，他有两个儿子，最坏的儿子，非常坏的榜样。那你现在看呢，哈娜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了，全国人都知道啊，知道说这两个祭司的儿子真是顶坏了，他要把这个三岁的儿子放在那边跟着这个老大哥在做吗？他放心吗？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做妈妈的会想到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祭司以利啊，年纪也大了，他眼睛都很迟钝了，他能够接受这个三岁的孩子吗？你若是要找一个保姆的话，你又去找一个男的，六七十岁了，走路都不方便的，你说哎，我把这个三岁孩子托你管吗？他还不会的。可是恩典就是这样做了，他不但是这样做了，而且从第二章开始，我们所读的第二章开始，就是在他那个地方，他那会幕的地方敬拜耶和华，他向神祷告，就是这个祷告，就是他的敬拜。所以我们都是知道这时候哈娜的心情，你想想看，若是你的话，你向神说什么？你大概会说，神啊，我现在把这个儿子终于归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是不是？你要让这位祭司以利啊，哎，好一点了，好好照顾他，尤其是那两个老大哥啊，不要再做坏事，给我这个儿子一个很坏的榜样，是不是？我们就这么讲呢，是不是？你要让我这个儿子半夜起来之后不会找妈妈，是不是？哦，能够忍受得住啊，这样的孤单，我们大概就会讲这些了。可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有没有提到这些？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我们就知道这位哈娜，她真是一个敬拜的母亲，她全心就是说，既然我向神说了，神也答应我了，神他能够照顾这一切事情，不用我担心了。我们敬拜的时候就是把一切都交给神，这都是你的事情，我就是单单来敬拜你，我就是要认定说你能够做，我的担心是白费。所以我们看看哈娜这位欢乐恩典的母亲，她怎么讲。第一节，哈娜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他讲了几个因呢？其实那个因非常好，不是因为啊，不是因为，你若是看英文的话，就是两个字母 IN 啊，那个因呢都是因啊，中文的因就是英文的因，一样的因啊，就是说我快乐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快乐？我是在耶和华里面快乐啊，我的脚是在耶和华里面高举。就是这样子，我是在耶和华的里面快乐，是什么意思？我不再愁苦了，我不再发怨言了，这些都过去了。他说，因耶和华，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脚在耶和华里面高举。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神，那是在哪里呢？是在诗篇第三篇里面的。我们看诗篇第三篇，请翻到诗篇第三篇。当我们说耶和华使我的脚能够高举，高举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所以在诗篇第三篇里面的叫我抬起头来的神，就是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那抬起头来的就是高举我的脚。高举我的脚做什么？是表示说我有能力，脚是代表能力啊。我能够抬头， 我的脚高举了，那就表示我有能力了。这首诗啊，第三篇诗篇第三篇，你说是看看它的标题写什么？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亚沙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已经在兄弟之间互相的暗杀就死了啊。是现在这个第三个儿子呢，是最有能干最能干的，而且长得很好看。他想说，这个爸爸怎么这么长寿啊？我都等不及要做王了，是不是？所以他就叛变了。叛变的时候，大卫也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子的话，我能够打他吗？他不打他，他就逃跑了。我们想想看吧，我们自己若是做得不好，人家说吴奇正你做得不好，也许我还可以忍受。若是有人说吴奇正你的儿子不行，你觉得是不是更难受呢？若是有人跟我说吴奇正你的儿子都这么不听话，那比他跟我说我不听话更糟糕，我就更难受。所以若是自己的儿子叛变，而且对象是自己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的心情是多么难受。可是他说怎么呢？他说你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你还是给我力量，你还是叫我能够在人的面前可以抬头啊！所以他接着就到了第四节第五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他就是这样子，他看见虽然这时候自己的儿子叛变了，他还是得到神的帮助。神没有掩面不看他，神没有啊。第五节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耶和华随时保护他。我们最怕的不是说神不保护我们，而是神不看我们。如果是说我做错了，神管教我，或者是说我做错了，神说我不管你了，你说哪一种比较可怕？若是你的孩子啊做错了，你说你应该打手心打三下，或者你跟他说你就出去吧，你不是我的儿子了，你想他哪一个比较难受？所以大卫就是说，我虽然在人的面前好像是一点面子都没有，我做的真的很差劲，可是神你还是保佑我，你没有掩面不看我。所以他就到了第六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我不怕，我的儿子攻击我，我也不怕，因为你是我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当哈娜他想到他向神求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神你垂顾我的苦情，第二个是神你不要忘记我，第三个是神你给我一个儿子。现在哈娜他想到是什么？说神呢，你已经给我一个儿子了，从儿子身上你显明出来的，你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从你没有忘记我，我就看见你眷顾我的苦情，你是怜悯我的，你把恩典给我了。最要紧的不是给儿子，而是从儿子的身上看见神的怜悯，看见神与我同在，神永远在我们的身边，那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就想到哈娜的祷告，他的祷告最后的一点其实就是说，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耶和华是我的救主，我就欢喜了。这是最重要的，不是神你给我一个儿子，也不是说我们祷告神就垂听，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想想看吧，若是四年前哈娜吃不下饭就到会幕去祷告，那这个三胡看见恩典去了，他也在后面跟着去，三胡也在那边呢，你祷告我也祷告嘛，所以你祷告有个儿子嘛，我就祷告神说你不要给他一个儿子了，他就不会这么嚣张了，他就不会来管我了，我就可以记他了，好吗？你说神听谁的祷告？两个人都是很真诚的祷告啊， 很诚心的祷告啊，你说谁听谁，神听谁的？我们在这里其实就是说，我们看见神眷顾我们，不单单眷顾我们，怜悯我们，而且神有公义在。神的公义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虽然有多少人在我们的面前抵挡我们，但是神是公义的，只要我行得正，我必然可以走出这条路来，我就不再惧怕了。耶和华是我的神，他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恩典他就说，耶和华，我在你的里面把我的脚高举了，我得到力量。第二节看看，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磐石是吗？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说耶稣是磐石，这是我们现在好像很深刻的一个印象，耶稣是磐石。可是哈拿说，磐石比不上我的神。磐石是什么意思？很大的石头吗？可是在这个地方，磐石有的翻译不是翻译成磐石，是翻译成为山，翻译成为山。那山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少把这个磐石表现是成什么，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山就很容易啊。各位从山东来的都记得中国的一个东岳啊，东岳是泰山啊，因为中国人认为说，在那个时候啊，以为说中国有五个岳啊，三岳，那这个五岳里面呢，就是东岳泰山最高，所以就把这个东岳泰山呢叫做稳如泰山，是不是？稳如泰山。在司马迁的时代啊，汉朝司马迁的时候，他写一封信呢，给他的朋友也说了，说死啊。有时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什么意思呢？泰山很重啊，我们的石比泰山更重啊，对，那就是很重。所以我们中国人大概知道说山是什么意思，就是很稳重，很稳，非常重，稳重，稳重到一个程度。又有另外一句成语说，不动如山，山是不动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没有一个磐石，没有一个山能够像我们的神，表示说我们的神是永远坚固在那个地方不移动的。我们想到他讲到这个山是永远不动，那表示这个山是我们可以跟随的，我们可以在那边隐藏的，它成为一个力量，成为一个力量。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石头了。那我们就想，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把石头当作神的呢？也有的，在台湾也有几座庙是拜石头的。当然这些石头所拜的，在台湾是把它叫做石头公。石头公的故事，每座庙大概都有不同的故事。不是真的一块大石头在那地方，是一块石头样子比较特别，所以就有人把它拿来敬拜，当作石头公。有一座庙在南投县，就台湾的中部，有一个庙，那差不多是200年前的故事。在一个池子旁边，有一些小孩子在那边玩，那玩了玩了，就到水里面呢去掏掏看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从水里面掏出一个石头来，样子很奇怪，很奇怪。大家说，我们就把它拿来。你看看，我们常常跟着爸妈到庙里面去拜嘛，我们就在这边把这个石头当做一个神像啊，我们就在这个庙，就在这把它拜好了啊，就盖了一座小小的房子呢，是学大人这样来拜，拜了拜了，有一天有一个孩子啊，竟然好像有神灵附在他身上一样，他就像鸡童一样了，叫起来了啊，那其他的孩子就吓坏了，赶快跑回家去跟爸妈说，你看那个小朋友变成这个样子了，那父母亲就过来看，果然是像鸡童一样。所以大家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石头啊拿来拜啊，就果真把它盖成一座庙了。200年来大家都这么拜啊，那拜这个石头公有什么特别呢？石头公因为小孩子开始的啊，所以都说石头是很硬的嘛，所以说小孩子若是拜这个石头公的时候啊，小孩子生下来以后这个头壳会硬， 那我想各位做母亲大家知道啊，若是小孩的头壳这个中间不硬的话呢，你就伤脑筋了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儿子以前就有这个毛病啊，这个头壳一直不合起来，我们非常很着急，说大概是有什么问题嘛啊。后来有医生说可能是有脑水肿了，哦，我们就非常担心，这个儿子大概是活不到几岁啊。刚好那时候台湾有一位教授的儿子的孩子，到了9岁的时候还因为这个脑水肿死掉，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这才1岁啊，还有8年的时间呢。这头壳硬了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很多人就拜这个石头公啊，希望我这个儿子啊头壳要赶快硬起来啊，那这个儿子就可以养了。这当然就是石头公在台湾的故事了。其实石头公在台湾还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赌博的人也会到石头公那边去拜啊，赌博也会赢啊。还有一些人呢，要去偷东西的啊，也会到石头公那边去拜，说我偷的成功啊，不会被人家抓住啊。这些都是，反正大家所希望的就是说，我去拜呢，有求必应了，就是这样的啊。石头公，我们。还是有人以为石头是那么样子的有力量，可是哈拿说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一座山或者没有一个石头像我们的神这样子，我们的神是迥然不同。为什么不同？那个山呢，就在那边呢，山跟我没有关系了，住在山东的人呢可以看到泰山了，我住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泰山了，所以呢泰山跟我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你说那个石头很大，对我也没有关系，可是神跟我有关系，因为他是创造的神。神这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是创造的神，没有别的神能够创造，唯有耶和华神是创造的神，所以这一点他说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而且因为他创造，我们就看这位神不是给我拜的，不是给我拜的，他是创造我的，他看见我呢，不是看我献上多少，而是先看我内心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一直看见神既然给我生命气息，他所要看见的不是我的外表，不是我的外貌，而是看见我的内心。神看内心，人看外貌，也因此神说他看见听命的人胜于献祭的人，不在于我献祭多少，而在于我遵从他的话多少。那这些话都是在撒母耳记上，听命胜于献祭，人看外貌，神看内心。这些事情我们就看见哈拿的祷告，他是更从儿子的身上看见了神的心意。那我们再看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人，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这讲到神知道一切了，神不但是创造，而且他创造之后还继续知道我们所有的，不是说创造就完了，他还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知道一切。所以人不要夸口啊，不要自命不凡。那这个狂妄就是说我自以为是了不起，我自命不凡，可是没有实际上的理由，那就是狂妄。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没有理由，神知道我们人的底细啊，我们人有多少能量他都知道啊。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应当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自惭形秽，自己惭愧我的形状很污秽啊，自惭形秽。我们大概也常常听到这句话，自惭形秽，自己惭愧，形状很污秽。这是在东汉的时候啊，就是差不多2000年前的事情了。汉光武帝的时候，有一个隐士啊，在太原有一个隐士叫做王霸啊，他学问很好，道德也很好，夫妻两个人都很好。可是他就不做官，皇帝叫他来做官他不做。他有个好朋友在湖南做官，做了很大的官，叫做令狐子伯。令狐子伯有一天就写信给这个隐士王霸， 那叫他的儿子啊，叫自己的儿子送去，令狐指国将的儿子把这封信呢送给，从湖南呢送到啊太原去给王霸。那这个儿子也是做官的，所以他的衣服啦、穿的啦、或者他骑的马啦、他的车啦、都非常漂亮。他就浩浩荡荡到了王霸的家里面去。王霸的儿子在田里工作，他听到说哦，家里有个客人来的，车啦、马啦、衣裳啦、衣帽都是很好，所以他就回来，他看到这个人，果真是很好啊。他就自己觉得哎呀，我怎么能够跟他比嘛？他就头不敢抬起来，不敢去看这个人啊。等到令狐子伯的儿子回去了，王霸他就回到他的房间去，躺在床上一直不起来。他的太太就去问他，这是怎么搞的啦？这个朋友的儿子写信送信来，他回去了你怎么就这样子躺在床上了呢？他就说，令狐子伯的儿子来了，我们的儿子去接他，他自惭形秽，他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形状哎呀真是比不上人家，他头都不敢抬起来。他说也叫我自己觉得很亏欠，没有好好教我这个儿子。我能够做隐士啊，我不在乎做官，我不做官，可是我的儿子他不能够有这个骨气。所以你说是谁在自惭形秽呢？这个儿子自惭形秽啊，父亲呢也是自惭形秽。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应该这个样子，说我们的神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不敢抬起头来，可是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你还是说你就抬起头来，你是我的儿女，你可以抬起头来。你即使再大的困难，即使人这样子的侮辱你、轻看你，你自己觉得说比不上人家，没有关系，你是我的儿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感谢神啊。哈拿他从这件事情，从儿子的事情，他看到神的本性，神这样有恩典有怜悯，所以他继续接着就祷告了。他说，神你什么事情都知道，也因为你什么事情都知道，世上的事情用你来衡量，没有一个人能够来衡量世上的事情，只有你能够衡量，只有你能够说是对是错。所以他说了啊，人的行为被他所衡量，他怎么样来衡量，就从第四节一直衡量到第十节，第四节到第十节都是讲到神怎么样来衡量世上的人。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从第四节开始，勇士的弓都已折断，勇士的武器已经断了，没有用了，没有用武之地了。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跌倒的人就是软弱的人，神给他力量让他能够站起来束腰。素来饱足的人缓坐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这是另外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以前有钱的丰衣足食的人现在要去讨饭吃，以前讨饭吃的现在不再讨饭吃的。然后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从来没有生过孩子的现在生了七个，表示说他很满足了，七个儿女就很满足，因为七在犹太人心里面讲说非常满足的啊。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儿女很多的呢反倒家道中衰，儿女多没有用。这是三个对比，从这三个神所对比里面，哈拿继续再看下去了。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这个很清楚了。神定义使人穷或者使人富，神定义使人高或者高贵或者使人低贱，这是神在那边主掌。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贱也使人高贵。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你赚多少钱，你的位置是什么，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我不是念书念得很好吗，是不是啊？也许我们可以想想看，哈拿这时候他想什么， 我有这个儿子，我把这个儿子献给神，我有什么？这个儿子对我来讲等于是没有了。我就是盼望说这个儿子能够在我身边呢、啊、现在儿子我要献给神了、啊、那不是跟本来一样吗？我们就想到，也许我们要想到我们的处境完全是神在掌管，神我们若是能够摸到他的心意，我们就不在乎说我们遇到的是什么事情了。继续说了第八节，他从非尘里抬举寒贫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非尘是表示说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东西，他从没有价值的当中要抬举贫寒的，贫寒就是软弱无助的人啊，软弱无助的，在那没有价值的人当中，神把他抬举起来，从粪堆中，粪堆就是垃圾堆里面啊、哦，垃圾堆里面，从垃圾堆里面，垃圾堆是什么地方？就是乞丐集中在那个地方，乞丐没有地方去啊，就是集中在垃圾堆的地方，垃圾堆里面，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就是一无所有的人，使王子与他们同坐，得着荣耀的地座位。这是哈拿说。我若是高贵卑贱都是神给我的。那我们谈到这些事情，这里面总共有七种比较，你我们仔细看，有七个比较，这个七个比较告诉我们什么？哈拿先前为什么心里那么愁苦？因为他在比较，他在跟另外一个女人比较，那个女人有儿女啊，我没有，因为比较他就愁苦了。现在呢，他有儿女吗？有了，可是儿女在不在呢？不在啊，不是跟没有儿女一样吗？可是他说我不再愁苦了，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好处在神里面，我最好的东西已经在神那边了，神已经听见了，神已经看见了，我不再愁苦了。我们就是想到，不是因为比较我愁苦，我不要这样子了，我要因有耶和华就欢喜了，就满足了，我不用跟人家比较，别人怎么样是神给他的，我怎么样呢是神要 保佑我的，要保守我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呢，我们想到神是叫有人，神是叫人去要去追求贫穷卑贱的或者是困苦吗？神是不是叫人要去追求这些呢？并没有，神一点都没有叫人去追求，而是说当人落在这种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见神在上面是掌管的神，我们不用灰心。所以我们不是要去追求说那我就不工作了啊，公司永远把我摆在最低的位置呢，没有关系，我就是很安心的，不是啊。我要看见的是说神给我什么，我就是认真工作了，神还是给我这个，我说好吗？这是神你给我的，我甘心接受。我若是不认真工作，那是我的问题了。另外一个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贫穷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好像又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啊，应当去追求那些困难啊，应当去追求那些受逼迫，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有人说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天国的宪章，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一种心理状态。我说不是，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天国宪章，不是一个永远做不到的事情，而是说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他所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人都可能经历这些事情，我们人都可能经历贫穷，都可能经历哀恸，都可能经历受逼迫。可是我们要知道，神说我若是落在这种光景当中，我还是能够有福，我还是能够有福，因为神还是保守眷顾我。所以接着从第八节的后面到第十节，就讲到神的审判在哪里，是从第八节的最后开始。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极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这是神在主掌这一切，神是创造者，还是回到 刚开始的，我们的神是所有的神迥然不同的。所以到了敬拜的最高峰、最高潮，就是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神攻击人是用雷声来攻击的。每一次在打仗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下你去看，神打仗打赢别人就是用雷声来攻击，雷声来打仗。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神要把力量、把恩典给他所立的王。那这个王只有恩典给他吗？不是。当我们想到在这种敬拜里面，我们说是王你得到力量，也就是说在王底下的百姓也同样得到恩典。所以当他讲王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所有的百姓，属于这个王的百姓，同样的得到力量，同样的得到神的力量给他们。这是哈朗的祷告敬拜，然后他就回家去了。每年哈娜在做一件小外袍，在献祭的时候跟着她丈夫回到会幕那边，把这外袍呢，把这小外袍给她的儿子撒母耳。我们就想到很类像啊，很类似。我们想到母亲，就想到那首诗歌，那首短短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相信撒母耳也是一样的，每次穿上妈妈的小外袍呢，就想到妈妈在家乡。我们也看见哈娜，她用三年的时间教导她的儿子。三年长不长？不长。可是这三年让撒母耳一辈子受用不尽，他在那个最坏的环境里面能够永远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好好的教他，就是妈妈的话一直教他，就是神的灵一直在他身上，没有离开他。所以我们想到那一句我们常常听的话啊，三岁看八十是真的。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不要说、哦、他不懂，三岁以前那么重要，你好好的把握住。我们想到哈娜他回去了，他会觉得寂寞吗？我要想问各位，你的儿子上大学去了，你送他去了，你的女儿上大学去了，你送他去了，你回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你带去拿毛巾吧，是不是？有的孩子也不远啊，可是就看见说儿女走了啦、哦、以后好像就不再回来一样。可是对于哈娜来讲，他的儿子就是这样离开他。祭司以利给他一个祝福，是在第第二章二十节，请看。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夫人再赐给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21节，耶和华眷顾哈娜，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我们想到的是什么？耶稣长大的时候，圣经怎么描写他？神和人喜爱的心都在他的身上，就是这样子。神和人喜爱的心也在撒母耳的身上。我相信我们若是把儿女献给神的话，神也是一样的，在我们加倍的，不晓得加多少倍赏还给我们。我们就想到哈娜好像是一个很忧郁的女人，她受欺压，非常真的是很忧郁，我相信。可是她怎么样得到医治？她就是敬拜神就得到医治。也许我们今天会发觉治忧郁症最好的就是在敬拜神。那这样一个敬拜神的人，一个妇人，圣经怎么告诉她？因为他敬畏神，圣经说他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这就是在箴言书31章所告诉我们的， 才德的妇人做什么呢？是敬畏神的妇人。我们也借着这一个事情，我们能够看见在历代有很多的夫人，有很多的母亲把他们的孩子献给神，他们所得到的我们到今天还很多的纪念啊。我们就不能讲的太多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讲的是，今天是母亲节，母亲节我们都知道，可是今天是另外一个节日，是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今天是五月十一号啊，母亲节。我们想到的复活节几月几号？复活节，你仔细算算看，从复活节到今天有几天呢？我应该从一月节了啊，我应该是从一月节，从一月节到今天是几天的呢？50天。五十天是一个什么节日？五旬节。今天刚好是五旬节。五旬节做什么呢？圣灵降临。母亲节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我们想想看呢，为什么要有母亲呢？哦，因为母亲的工作爸爸做不了啊，是吗？没有错。可是更要紧的是，神要借着母亲把他的爱显明在这世上。神借着母亲把爱显明在世上，母亲做什么？母亲做保护的工作，母亲也引导儿女，母亲也安慰儿女，母亲能够同情儿女。我不是说做爸爸的做不到，可是你想想看，孩子哭的时候找谁呀？找妈妈，因为妈妈是那一位保护他、引导他、安慰他、同情他的。我们就想到那一个角色，安慰、引导、保护、同情，是谁的做的？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做这个工作啊，完全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说感谢神，让我们在母亲节也想到圣灵就在这边降临，让我们做儿女的不单单是说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想到教会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是五旬节。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他的家里面看见我们纪念妈妈，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位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到哪儿去，也许我们的妈妈不在我们的身边，可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身边啊。母亲节应当是有花的，很抱歉我们今年没有花啊，我只是从长老教会的花里面的选了 一朵来啊，这是一朵白花啊。白花是因为妈妈已经去世了，就挂白花。若是妈妈还在的话，应当是挂红花的啊。所以你若是愿意送给妈妈一朵红花的话，非常好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哈娜的身上看见这样一个敬畏神的母亲，愿你把最好的献给神，也从神得到了无比的安慰，因为神与他同在。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也愿意为我们姐妹长中做母亲的，求主你加添他们的力量，让他们在每天的艰难的侍奉里面，在家里的侍奉，在工作上的侍奉，在教会的侍奉，都看见神你使他的脚能够高举，因为神你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谢谢我们的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想到有一位姐妹，她非常爱主，她是1810年生的，1810年，已将近200年前的，她叫 Mary， 玛利亚。玛利亚出生的时候，她的妈妈就想到路德记里面第10章 有一个玛利亚，她很喜欢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说话，所以这位妈妈就说，我这个女儿希望像玛利亚，就把她取名为玛利亚，她叫 Mary James。 她出生的时候妈妈这么想到了，所以说一直带领她去上主日学，到教会里面敬拜神。十岁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个奉献会，她听了很感动，所以大家走到台前的时候她也要走过去，十岁的女孩子，她人很多她就挤不进去，所以有人就把她抬起来走到前面去，在那边祷告。回家她就跟妈妈说了，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妈妈说很好，你继续祷告。三天以后，这个女孩子十岁的玛利亚去参加祷告会，她在祷告会里面就决志信主。过了两年，在另外一个祷告会里面，十二岁的女孩子在祷告会里面，她看到圣灵充满她，圣灵浇灌她，她就觉得说她自己的罪完全被洗净了，很清楚，完全被洗净了。所以过了一年，教会的牧师就来找他，主日学老师来找他说，你也不要教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十三岁的女孩子教哪一班呢？教六岁到九岁的，不是两岁三岁的啊，十三岁的要教六岁到九岁的，有六个孩子。他说，这个我实在没有办法教，从来没有教过。校长啦，牧师就鼓励他说，你做吧。他说好，我做。既然神圣灵的灵浇灌他，充满他，他说我试试看，他就认真去做了。学生这个同学不来，他就去看他；同学生病，他就去看他，一直照顾这六个孩子。不久，他这个班上从六个增加到十二个，他就是这样一直做下去。他一辈子六十年当中，他一直做主日学的工作，一直做主日学的工作，一直做到他七十三岁。当他六十岁的那一年，他想到我要做什么，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都归耶稣，我把我一生，把我还有余下的光阴完全献给神，成为他六十一岁那一年开头的一个励志，一切都归给神。